们。是的，请弟兄姐妹专心的聆听，我将为大家诵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耶稣雅记》20:1-6和9。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命令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避难城，好使那出于错误，并非蓄意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些城要成为你们逃避报血仇的人的避难所。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站在城门口，把自己的事情向城中的众长老诉说，长老就要把他接入城中，到他们那里，并要给他地方，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如果报血仇的人追赶他，长老不可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的手里，因为他并非蓄意杀人，他以前与他并没有仇恨。那杀人的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回到他逃出来的城那里。这些都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所指定的城，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至死在报血仇的人手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为止。这是上帝的话语。这个时刻，让我们请我们的蔡立凯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设立那个避难所，你也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不论我们在生命的困境里头，主，你施恩给我们逃到你里头。这时候我们也求你向我们心里说话，我们把一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叫称为逃城的故事。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是英文的电影 Requiem for a Dream， 找不到那个中文翻译。这个电影里头讲到四个人物，其中一个人物是一个寡妇，她用看电视来打发的时间，来消除心中的孤单。另外一个三个年轻人各有各的梦想，一个在当中是想寻求他母亲的认可，然后想脱离他的贫穷的那个困境。另外一个女生渴望能够在电视上出现在节目里头，以至于她要保持身材，就走得很极端，吃了那些减肥药，导致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第三个年轻人是滥用毒品的。所以这个故事讲到四个人在他们生活里头，因着他们的困境，因着他们的挣扎，他们同时也有自己追求的梦想，但是遇到种种的挫折，以至于他们最后用毒品，用各样的方式来逃避他们心中的那种苦楚，跟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期待。所以 整部电影是一个悲剧来的，也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里头，我们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安慰，来处理我们心中的疼痛。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我们生活里头有一些的痛楚，你在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的，怎么去处理的？你跑向哪里，你逃到哪里去，或者你转向谁，谁是你的避难所，或者是哪里是你的避难所？当你的生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的避难所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逃城的故事，我们要讲到在整个故事里头，神如何设立这个避难所，好让在当时旧约里的人能够逃往那里去。我们看到，我们先了解整个故事的背景。我们读耶稣雅记的时候，读到今天的二十章里头，我们看到前面神让以色列人得到那个地，他们已经得到自己的地为业，然后神也命令耶稣雅在那地的地方建立6个逃城或者是避难所，好让他们在误杀人的时候能够逃到那里去。在旧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律法，凡是杀了人，他们最至亲的亲人或者是家人 有义务来报这个血仇。所以他们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头，他们称他为报血仇的人，或者是报仇的人，或者是报血仇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无意的，他误杀了一个人，比如说他去砍柴，跟他的邻居去砍柴，到森林里砍柴的时候，在挥那个斧头的时候，斧头不小心就掉落了，砸到他对方的头，把他的邻居误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陶城设立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让这样一个在误杀的情况里头，他能够逃到那里去。不然那个报血仇的人，或者他至亲的人，在愤怒当中不管三七二十一，肯定会 把他致死。所以当这个误杀的人，他需要马上逃到其中的这个陶城里头，他其实没有时间跟家人道别，他没有，也没有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物，他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马上逃到这个陶城里头。不然当那报仇的人追上他的时候，他会马上致命。所以他没有时间停留，他没有时间耽误，他也没有时间拐个弯，甚至连在疲乏的时候，他也不允许他停下来休息喘口气。一个逃难者，他里面没有平安，也没有盼望，直到他达到那个陶城里头。我们也了解陶城在圣经里头形容的时候，他很奇妙的放在整个以色列，很均匀的分布在东部三个地方，西部三个地方，好让所有有需要的人能够很尽快的在一天之内的行程里头逃到那里头去。所有引向逃生的那些街道都是保持着很好，没有坑洼洼，好让他们在跑的时候崴了他的那个脚，或者是没有任何大的石头来绊倒那些逃亡的人，甚至在那里需要搭桥的，他们都能够借着这个最短的路径跑到那个逃生里头。在整个逃生里头，所有的交叉口都有一个路，很清楚明显的路标，在路标里面也有很大的字写的就是逃城或者是避难所。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逃城里头，它的门是永远没有关闭的，因为什么呢？好让人在逃亡的时候，即便到了晚上的时间，他们都随时都能够逃进里头。当那个逃难的人逃到逃城里头的时候，逃城里的长老需要很清楚的来检验他这个案件是否是属真实的，是误杀。所以他们查验这是误杀的时候，他就能够被引到进里面。在这个逃城里头，他免于那个报仇之人的那个仇杀。在这个城市里头有足够的粮食，允许任何逃亡里面的人在那边待甚至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提供了一个法律的庇护，他也提供了粮食住宿在里头。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逃城这个背景的时候，这是在旧约当时约书亚神要他所建立的那个逃城。如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的逃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任何属灵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逃城的时候，神要我们跑到这个逃城里头，我们先讲一讲什么是那些错误或者是不能给我们庇护的逃城。所以我们要讲到一些什么是无法庇护的逃城是哪一些。所以我们从最开始我们的始祖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当时面对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如何逃亡。所以我们要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他被引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树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以下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们看到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应当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一旦罪进到整个画面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或者我们人就这个就使我们人的那个本性里面偏差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遮盖遮掩，然后做我们逃避上帝。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从里头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来遮掩他们的羞耻。他们以为这样的一个遮掩能够真的是遮掩他们的羞耻。然后我们看到他这么做之后的下一个步骤，他们就做什么呢？他们不但遮掩了，下一个他们就藏在院子里的树林中。他们藏在当中，他们以为神看不到他们，神找不到他们。他以为那个叶子能够遮掩他们的羞耻感、他们的内疚、他们的害怕，他们要躲避上帝。不管是叶子或者是树木，这些都是他们当时亚当跟夏娃的所谓的避难所，他们所逃避上帝的一种方法。他们以为躲在树林当中，神就看不到他们；他们以为躲在里头的时候，神就找不到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们害怕上帝，但是我们看到神主动的来寻找人，问他说：“你在哪里？”他们不想去找上帝，反而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来寻找他：“你在哪里？”因为在人的犯罪的心中，他会有这个害怕，害怕神的审判，害怕神的定罪。但是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他来到人的当中来寻找他们。所以那个羞耻跟他害怕一直存留到我们今天，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的逃离上帝。所以当我们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处理里面的痛苦，我们寻找其他的避难所，除了上帝以外，我们找一些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急速的那种解脱的方式，我们就不面对我们的问题去寻找上帝，反而这些问题、这些所谓的暂时的避难所成为我们更大的捆绑。我们也看看在现今人的社会里头，人用什么极端的方式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当人在面对苦楚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去面对的时候，这些是一些人心理的问题。人用暴饮暴食，或者是节食，有些当中也是我自己本身也在当中有挣扎的。当一个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是怎么样子，所以他用暴饮暴食或者是很极端的节食来压制他里面的那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残，因为里面的太痛苦了，他想用身体的疼痛来压抑心里面的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孤立隔离，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见我们的家人，躲在我们自己的洞口里头打游戏看电影，好让这个能够把我们从现实生活的问题里头抽离出来，让我们活在虚拟世界里头。好几年前我去，一个朋友让我去探访他的孩子，因为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些的挫折，他就辍学了两年的时间。这个孩子一直待在房间里头，从来不出门，两年，足足两年。我去的时候呢，父母说已经待在房间里头两年，唯一出来的时候是上厕所，拿吃的在房间里待着，就是不出那个房间。所以不知道他遇到什么挫折，以至于他不想跟家人、不想跟朋友，甚至不想踏出家门口。两年的时间面对着电脑，两年，我不晓得。我探访他之后，我估计他也是没有出来，可能以至于他最后得被强制的去服兵役，可能不晓得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子。这个是现实生活里头我们经常听到的孤立，我们不想见人，躲在我们洞口舔舐我们的伤口。另外一个就是冲动的行为，当面对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用很冲动的方式，可能就是挥霍我们的钱财，或者是滥交、性滥交，或者是很开车那种飙车的方式来压抑我们心中的苦楚。另外一种就是工作狂，我们用工作来使我们能够不去正视我们的问题。有一种就是用一种关系的认可，我们寻求别的关系。当我们在一个关系里头受伤害之后， 我们想寻求别的关系里头，从里头得到爱，得到认可，得到接纳。关系其实是好的，它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柱，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最终的盼望，最终的那个所谓的焦点，最终的所谓的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筹码都压在某一些关系上，我们最终也是会失望的。圣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圣经说到什么？依靠人的，最终有一天，他会 从一个人的身上失望，他可能在去到寻找另外一个关系里头，他也会在当中有失望的时候，所以从一个关系跳到另一个关系里头，会不断的失望，因为在人的关系里头，他没办法来填满我们心中的空虚，他不能够解决我们里面的痛苦。关系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某些层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成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会从一个失望跳到另一个失望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罪恶的，都是有限的。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人逃避庇护的方式就是用药物的那种滥用，在当中可能我们也有听过用酒精喝醉来麻痹自己。有一句话说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就不想去面对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吸毒或者是通过药物来抑制我们心里面的疼痛。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一个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可能爱发也简单的分享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过去，你的过去。
对，大家好，我是林爱发。我之前信主之前，我的生命是一团糟，因为我很爱吃喝嫖赌，而且还有这个毒品。那么我吸了这个毒品之后，我不只单单吸毒品，我还有贩卖毒品。但是抓去监牢进出三四次，我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是依然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很痛苦，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我之后我就认识一关关毅，他带我去1993带我去那个圣恩堂教会，那当天我就决志信主。但是信主的过程，我也是没有依靠神，还是依靠我自己，我所作所为一切的东西都是用我自己。在1997年，我在做生意的当中，我的脾气很暴躁，也是靠着我自己很暴力，那些送货员迟一点，我就会大发雷劈，就会捶那个桌子，那个时候我感到也是很失望，因为我信了主，我没有跟从主，我还是跟着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是说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感谢主，在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团契叫同路人团契，也透过一光他的帮助之下，以前我是不会看圣经，不祷告，连是你叫我参加小组我会很拒绝，我决定不会来，连我的脾气也是还是一团糟。就在当中的情形帮助了我，能看圣经，能祷告，能参与探访这些事工，看那个弟兄，因为我们在里面看见那些弟兄站起来的，他们的言语都不一样，他们所要说的话他们有经过他们的思考能力，也不会说去批评论断。感谢主，我在里面也学习了，能看到他们的这样的成长，让我自己也是慢慢的学习，学习在里面怎样的能看圣经，能祷告，能帮助人。连有一点就是我认识了真理，真理就是能改变我的生命，能改变我的思想，我的这个能力都是靠着耶稣基督 他在帮忙我，就是感谢主，我的一切都是主，荣耀主的名，感谢主啊，就是我能站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也是我没有信主，我相信我 不可能会在这里，我已经不懂去到哪里，我在贩卖毒品的时候被捉大众，我就就是会被上吊的，感谢主，就认识 这位耶稣了，这位救主是真实的，他的话语在我心里能扎根，那其实我完全没有信靠，没有依靠他，就是现在知道了，他的道路是这么真这么实，能改变我的生命，我能站在这里，也我最后的这个总结是用那个零后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过去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
好，谢谢爱芳。我们对爱发的认识可能不是太多，直到今天他分享他的过去，我们特别感恩。不晓得你的过去是怎样子，你的家庭是怎么样子，可能没有机会听你多讲。我在想，在人的里头，我们面对各样的挫折，我们面对各样的泥，陷在各样的那个泥坑里头，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出来。我们以为毒品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以为毒品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泥坑里头抽离出来，让我们在虚幻的世界里头漂浮着。我们以为问题就能够暂时解决，但是我们也知道毒品是使我们越陷越深。爱发是用毒品来逃到里头来解决他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其他的人我们也用一样的，可能不是毒品，我们用各自的所谓的虚假的避难所，我们逃到里面，我们以为这个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即便他所谓的信了主之后，不是每一个说我信主信主我们生命就有那个改变，他里头有提到就是他跟随了主，因为真理不能够改变人，唯有我们将真理应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将真理藏在我们心里头活出来的时候，他能够改变人。所以不是每个听真理的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生命被改变。所以我在想也特别感谢他说的是关玉还是一光，我不晓得两个名字，关玉还是一光，玉光哈，两个名字哈，好的陪伴带领他。我在想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真的需要有人陪我们一起走，所以教会里头讲到一起走很重要，不单只是玉光，还有你的妻子能够在你这样的情况里头吸毒贩毒很坏的脾气能够不离不弃，这是个很大的爱跟接纳。我在想不是每一个妻子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也特别感谢爱发的妻子这样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样的不离不弃是一个很大的显明神的爱在当中。我在想他可能脑子里头很多的，我在想身为妻子的配偶的脑子里肯定闪过很多的离婚的念头，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他愿意这样的陪伴接纳等待神的时间来改变所以我刚才看爱发在分享的时候眼眶都湿润，所以我觉得他里面可能用那三言两语来表达他所经历的这三十年四十年不晓得的一段时间的从泥陷里头。有时候我们在想在这个泥陷里头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我们各有各的泥陷陷在里头，我们不知道啥时候能够出来，但是因为有人陪伴一起走，神的那个时间神的改变，我们为着这些来感恩，唯有神能够做得到。一个从毒品的深渊里头是其实是不可能出来的，如果我们知道有接触过吸毒的人我其中一个堂哥也是吸毒的，他是其实是不可能出来的，他们知道是 不能够这样子继续下去，你也进入戒毒所好几次，好多都想出来但是出不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罪的捆绑不是说你要出来就能出来，这捆绑是真实的，他诱惑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谎言说你能够得到安慰，但是他是却是让我们越陷越深在其中。所以我们再次谢谢爱发的生命的见证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接着看第二点，当我们要脱离这些虚假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逃城，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逃城。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神设立逃城，这个逃城最终它是一个隐而 来指向耶稣，他是一个隐儿。这个逃城不单单只是提供、身体上的庇护，耶稣是那个提供心灵一切的庇护，使到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灵魂不会跟神隔离。这个逃城只是给那些无意误杀的人逃到里头，但是耶稣基督提供庇护给所有，甚至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犯罪的人，都能够逃到耶稣里头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一个故事讲到、大卫王他蓄意杀害乌利亚来得到他的妻子，当这个事情之后呢，拿单来、指出他的罪。我们也看到在诗篇51章大卫祈求上帝的饶恕。所以我们知道不单单是有意或者无意，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时候是我们是无意的，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却是有意的去犯罪。圣经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二三。里头就提到一个字是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要看其他人，我们看自己，没有，包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我们都是不惧怕神的。那我们再读在罗马书第一章一二三。面对这样的一个可恶的一个罪人，我们在想他们是否有盼望，这样败坏的罪人里头神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逃城给他们。他们是故意的，这边讲到不是无意的，你看到他们讲到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这些事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所以他就是故意明知道罪他还是不单自己行，他还想拉拢人一他一同的犯罪。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罪人，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逃城给他们来逃避呢？答案是有的，但是他们的罪总是有一个人需要去承担，需要为他们的罪付出那个代价。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礼物都是免费的？当你去到商场的时候，有人给你一个免费的礼物、很多时候我知道礼物的背后他会说、你拿了这个东西你过来听听我讲一下，我要介绍你一些产品。当你去一个地方有人请你吃饭、他虽然是请你的、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饭的背后他下了多少的时间准备、没有东西是免费的。天下说有，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份午餐都有人精心的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位的所谓的礼物是免费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背后人所付出的那个代价。没有一个礼物是真正的免费。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饶恕听起来似乎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恩典跟饶恕是上帝付出的代价，以至于他能够满足他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的罪就说、算了，我就这一只眼睛、算了吧，这是不可能的。公义的上帝不可能这一只 一只眼睛说我就 放过你。每一个罪总是有个代价，每一个伤害当人饶恕的时候总是有人付出那个代价。谁付出这个代价呢？要不就是犯罪的人，我们跟神永远的隔开，要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承担这个代价，好让我们能够白白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跟饶恕。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一二三。一个无罪的人怎么成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无罪的人呢？除非有人代替，替你付那个代价。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即便我们是蓄意杀人的，我们能够逃到这个逃城里头，只要我们信靠他，只要我们悔改转向他，神能够赦免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圣经在罗马书里头说到，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不是在这个逃城里头？只要你一逃进这个逃城里头，你就不被定罪。那报仇雪的人，他没办法进到逃城里头来杀害你。记得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逃城，不管你是有意杀人还是无意杀人，他都能够来保护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七节，一二三。我们知道这个逃城，这位耶稣离我们个人不远，就像圣经里头他所安置这个逃城，平均的分在整个以色列的地带，好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跑到这个逃城里头。这个逃城不单单只是让所有的人去他们能够很快的到达那里，他也是提供给所有的人。我们先来读第九节，一二三。所以这个逃城不单单只是偏袒给以色列人，他也给外族人，只要是你愿意，你都能够逃到这里去。不管是有钱的、贫穷的、有知识的、没有受教育的，男生或女生，神都是开放这个逃城，永远不关闭。只要我们能够逃到里头去，我们就不会被那报仇雪的来追赶来报仇。最后我以这段这部电影的来作为结束。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部电影《The Fugitive》很久以前的九十年代的你们这第一堂的应该可能会有看过，第二堂就基本没有机会了。这是1993年拍的电影Harrison Ford 演 Star Wars， 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他是其中的一个男演员，他演当时演了一名角色，叫做一个Dr. Richard， 一个医生。这位医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手术师。一次他的妻子被人谋杀了，但那个人嫁祸于他，所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杀害他的妻子的，所以他们就判刑让他在送往在一个监牢的路途当中，突然发生了一场车祸。他是唯一在这个押送车里头唯一的生还者。这个男主角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来洗清他的罪，来查明真凶是谁，所以他就从那里开始了他的逃亡的生活。他跑进晚上深夜的那个树林当中来逃亡，所以后面很多的那些警察跟那些警犬来追赶着他。他在整个逃亡里头他不敢歇息，因为知道后面有那些狗吠的声音在追赶着他。他即便跌倒他也马上爬起来，他即便已经一直在喘气他也不敢停下来歇息，因为知道后面有那些人在追赶他。所以在整个逃亡里头他一直没有平安，他一直在恐惧，生活在恐惧里头，他里面没有盼望，他没有食物也没有金钱。但是在整个逃亡过程里头他遇到不同的人提供给他暂时的避难所跟帮助。最终整个电影的那个高潮是讲到他最终找到那个安息处是怎样子呢？是当他查明那个凶手的时候，把他绳之以法，证明他的清白，他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原来的生活里头，得到他的自由。我们在看到电影里头的时候，他找到那些安息处或者是那些避难所，不单单只是一个场所，不单单只是一个房子，更重要的是那些接待他的人，提供他情感上跟关系上的支持。因为这些人相信他是无辜的，这些人是完全能够接纳他，即便他在逃亡的生活里头，他们依然没有定他的罪，不同的人都接纳他到我们家里头。所以这部电影里头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公义，讲述了救赎，还有最终讲述到一个完全能够接纳他跟爱他提供他保护的人，不同的人给他这样的一个避难所，完全接纳不定他的罪。 其实我们希望找到的避难所是怎样子呢？它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场所，它更是一个关系。我们想找到的一个避难所是完全接纳我们的原样，接纳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罪，我们有意无意的罪，接纳我们的过去的羞耻，接纳我们现在虚伪的生活。我们在逃亡的生活里头，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盼望，直到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一个关系，里面有爱，有接纳，没有定罪。在世上所有的关系当中，即便是你最至亲的，你所爱的，没有任何关系能够给你这样百分百的接纳，真的没有。在你人生最糟糕的时候，在你被追杀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关系能够给我们百分百的接纳，更不定我们人的罪，唯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爱跟接纳我们，没有定我们的罪，他甚至把所有的罪都替我们承担，所有的惩罚他担当了我们的惩罚，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避难所。这是我邀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讲到，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令我们的上帝来更爱你，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的上帝来回拒我们，因为神无条件的爱，他赐下他的独生子，所有的东西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能够进前来，来到我们的父面前，把我们里面破碎的心，把我们里面破碎的灵